好，我们今天读了马尔谷第六章的30节到第八章的26节嘛，可能应该感觉特别熟悉啊。我们刚刚进入四旬期，在这个上个星期二之前读这些内容嘛，对不对？就是平日弥撒里面我们刚读过的嘛，非常清楚的。所以这边有两次的真饼的奇迹。那第一次的真饼奇迹的叙述是五饼二鱼了，那是在这个门徒们他们被耶稣派遣传福音，然后回来，应该是回来这个争先恐后的讲自己多厉害啊，讲这大概这一次啊，于是说好了，我们去休息一下吧啊。好，很有趣的是，别人呢不让他们休息，人都来了，因为他们几个人一定是造成更大的轰动。对，耶稣一个人毕竟有时空的限制嘛，对吧？现在怎么样？突然成了12倍，你想想看嘛，对不对啊？结果呢，很有趣的描写哦，31节说什么？人多到他们连饭都不能吃，谈什么休息啊，对不对？那连饭都不能吃，你记得曾经出现过一次，记得吗？第3章，对不对？20节，耶稣回家。连饭都不能吃，我的门，他讲说疯了，现在疯子更多了，好不好？就是可以看见那个造成的轰动了，的确是。那么耶稣就是一直很清楚的，就是要大家注意到，应该要注意到自己呢跟天主的关系，那不能够忽略啊。这个其实这个牧灵工作就常有这个很大的危险，任何事情都有，一不小心我们就怎么样？让自己出头天的感觉啊，就是我们知道，是为什么做一切是为了要增加天主的光荣嘛。好，然后呢，这个是五饼二鱼，然后他们这个故事叙述很美了啊，就是分成小组坐下50人或100人，这可能是反映的在写福音的时候，当时大概就以教会小团体的人数，大概这个方式就是回顾的描述。然后呢，这个耶稣的这个行动也很清楚嘛，在这个41节啊，就是拿起饼跟鱼，然后举目向天，然后祝福，擘开擘饼给门徒分，就非常典型的这个我们今天感恩圣事所有的行动嘛。这个神父也是祝福嘛，基本上也应该举目向天的了啊，然后祝福饼擘开以后分给大家。但我们今天有时候会透过一些那个公务的圣体员嘛，可以帮忙分着，大概类似的。好，这个故事就不用多说了。然后是这个步行水面的故事，步行水面的故事，我们也明白，这耶稣另外一次显示他能够，他不只可以怎么增多大自然，在人们的需要也可以怎么样，他有掌控大自然能力。重点是门徒们的反应啊，就先是惊慌嘛，啊，先是惊慌，第50节看见耶稣在海上走，然后怎么样？是当耶稣平息的时候，他们更惊奇啊，在第51节，然后呢，52节又说着，他们还不明白真饼的事。所以每一个奇迹都是有彼此关联，他们就一直，换句话说，他们还不知道耶稣是谁，这个人到底是谁，还是不知道。那第7章就进到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关于这个洁净的故事。那么要不要洗手？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叙述，就是我们知道他是当初在犹太的生活里面发展出，在圣殿当中，在圣殿举行敬天大典，有各种繁复的礼仪让人可以洁净，因为我们要接近的是神圣，是圣，是至圣啊，所以必须要自己好好准备。那他们慢慢就发现说，把这样的一个圣殿的礼仪宗教的这个虔诚应该可以引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发展成这个吃饭前也洗手，大概是这个一个来源啊。本来当然是好的嘛，我们今天是很遗憾，我们就是反方向啊。过去是希望大家都想把这个非常圣洁的生活啊引到日常生活中，我们现在是反过来，我们把日常的俗物啊，就是要去污染我们现在的神圣的这个宗教的举行，这很糟。我一直跟他提醒，对吧？进堂了，穿着端庄一点点，对不对啊？那我们神父们也是一样，对不对？举行礼仪，你知道为什么穿长白？我跟我们小孩子们、福建孩子们说，我说你们来福建的时候啊，因为是白衣嘛，那个布很薄啊，我得尽量啊，第一个不要穿帽T，不穿帽子。我说那个白衣是干什么？白衣是把你人群都遮起来，遮什么？俗，把俗都遮起来。没认为要像圣，当然是个象征的行动啊。但是你这里面穿着一个衣服的 hard rock， 或者各种图示，对不对啊？那很奇怪嘛。但那这很难教的，非常难教啊。你明白？那这个需要大人帮忙，
说实在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注意到我们一不小心就不，哎呀，这是一个仪式而已嘛，一个形式。那这边就谈到了内心，对，它只是个形式。那当我在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我在做这个外在的形式的时候，我的心有没有跟上？本来应该是先有心的，我们说成于中才行于外嘛。我现在反过来，我们现在说啊，都是假的，那就很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今天一直要去思考这个事情。那内在跟外在，那耶稣讲话也很有趣嘛，对不对？就有的那个提到那个厕所很粗俗，对不对？很应该是很生动跟写实。耶稣毕竟是一个就是真实的人啊，真真实实的人，用他们当时所习惯的言语在里面讲，就说为了突出要表达某些事，我觉得话就觉得好像我们感觉上好像不太会出耶稣的口，他就出来了，对不对？那我觉得蛮可爱的，我自己觉得。好，然后是这一些谈到这个最后的这个20、21节，我这个我们要真的要去想啊，我们一不小心就很多奇奇怪怪的恶念，我们不一不小心就有的，就是你就这个，我们可能说真正的外在的行动怎么样，可能也许不至于，但是你说外在内心里面所想，你说这个邪淫啊、偷盗啊、凶杀啊、奸淫啊、贪吝、毒辣、诡诈。诽谤啊、欲望等等啊，这一些东西啊，这些词汇作者能想出来，我很佩服啊。说实在的，我自己试过写不出去，写不下去了啊。这这的确是我们对于这个人性啊非常深的描写。那我们叫小心呢，就再提出来，这叫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陷在的困境当中的。好，接着这两个故事是又是到外邦地区的克拉罕妇人，一个是在这个在格拉萨。啊，在那个市城区中心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第一个是母亲为女儿求，第二个是朋友们呢为一个他们的朋友求啊，是一个又聋又哑朋友来求的。好，这是外邦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外邦人有很多，我们的确也可以知道人间的美德，其实各个文化里面都有的。那这个他们外邦表达的性德，当然就更让人惊讶了嘛。耶稣怎么？耶稣希望呢，别人呢不要看见他，可是怎么样？他根本就无法隐瞒啊！这个人到哪边去，一定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我们这边可以看见的是外邦的例子，后来是石城区的中，记得我们那个格拉萨的故事吗？啊，那个坟场的那个魔鬼被赶入猪群当中，也是一样的，都是在这个石城区嘛。好，那这边都是怎么样？就是告诉大家哈，这个耶稣所行的一切都好。啊，又回到那个很古老的伊莎伊亚的话嘛，这是预言的。然后怎么样？我们当然想到什么？天主的创造一样，天主做的一切样样都好，就再一次显示耶稣跟天主的连结了。而且我就是要从文字上能够读出来。好，当然，那么这个母亲的信德跟这个患病者、这个聋哑人的啊，他的朋友们的信德。也是我们值得学习，我们应该怎么样要多关心我们身边的人。那我们其实现在堂区里面一直在努力的为各种需要人带到啊，是个蛮好的一个就是具体的行动了。好，接着是这个第二次的甄别，我可以跟各位讲过很多次，我们一般的学者们会认为应该是一次的甄别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因为讲法，因为时间久远，慢慢的形成了不同的版本。那在后来晚期的人在写福音时，收集这些跟耶稣相关的传统，就把这个本来从一个发展出的两个传统都收集在一起的嘛，就把两个都留下来了啊。但你看核心的语言啊，在第八章第六节还是一样的哈，注谢了，擘开，递给门徒。然后给门徒给大家吃嘛，那差别是这个第一次的甄别奇迹是门徒们能叫耶稣，赶快让人走了，我们都没饭吃了。这个是耶稣自己主动，这是更表达了耶稣的怜悯啊，这样子好。然后呢，又是提到那个叫他们提防这个法利赛人啊。当然，这个两次的甄别奇迹之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叫耶稣用的语言提防这个法利赛人的酵母的时候啊。那当然就大家就更会连接到那个病上面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嘛。那这个谈话的结尾21节说，你们还不了解吗？换句话说，你们还看不出来吗？或者讲得更白，你们还瞎吗？你们还是瞎子。我们前面注意到有这个
各种的奇迹嘛，各种事件都看那么多的，到现在还是不行，只有怎么样呢？那不行就来一个吧，来一个故事吧，来一个治好瞎子的故事。接着就是治好瞎子，然后我们看这个奇迹比较特别，就是好像蛮辛苦的啊。我们当然不能说耶稣的法力变弱了，可能暗示的是我们读了那么多故事啊，那这个治好瞎子的故事，它是显示个人，每一个人我们要睁开眼看见真实，看见天主多么的困难，我想是可以这么来理解了啊。所以这边就这么样的一个辛苦的工程呢，不是谈耶稣的能力不够，是谈我们人要接受这个天主的恩典，我们还自己怎么样，就是常常讲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哈，拉扯了个半天啊，这个左闪右躲等等东西，那当然那最后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没有打开眼睛嘛，就这故事以后怎么接下去怎么样？耶稣治好瞎子是个预备，他要真正打开人的眼睛，要进到我们下面从第八章二十七节，明天开始读的这是个另外一个段落，这是马尔谷福音的第二段呢。我们通常可以把马尔谷福音做了一个分水岭啊，就从第一开始到第八章的二十六节是一部分，耶稣在加里勒亚的活动，我常常喜欢用那个武侠小说来说，耶稣这边打遍天下无敌手啊，不论是人或鬼啊都不行，耶稣叫他们滚就滚，很简单的。但是唯一打不开的是人的心，包含门徒们的眼打不开，那这是很辛苦。但是在外在的行动里面看见，耶稣行那么多奇迹，给那么多教导，大家都惊讶。可是那门徒们就还是不能够认识耶稣，就接着耶稣要。直接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也是耶稣的公开生活，离开了加里勒亚，开始要往耶路撒冷走啊。耶稣我们用那个俗话说吧，用他的那个最后那一招，自己撕给我们看这个东西。那这从第二十七节我开始，耶稣整个生命的转折啊，从这个最高峰开始要开始下到谷底。我们明天会继续读。那我认为这是第二十二跟二十六节，当然是跟随学者们的意见了，就是让人看见啊，准备了耶稣真正是希望打开我们的眼。但愿我们愿意开眼，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及诸如来，
今天
以来，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